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2号，公元2002年8月1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朝拜冈底斯山遭中共严厉控制，维吾尔民族独立运动呼吁台湾吸取历史教训，联合国文教组织计划派遣特别小组调查拉萨古建筑遭破坏的指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日前报道，今年5月到6月的佛教大节萨格达瓦节期间，中国政府严厉控制藏人去朝拜冈底斯山。位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雪山被佛教、苯教和印度教徒多视为神山。藏传佛教把藏历马年的萨格达瓦期间去朝拜冈底斯雪山被认为是造化最大的佛事活动之一。西藏信息网说，拉萨市的中共有关部门和居委会警告干部、职工和居民不许去朝拜冈底斯山，否则他们将会受到撤职、开除等应得的惩罚。中共实施限制人们去朝拜冈底斯山的政策已有好几年了，大多数藏人朝拜者需要有许可证，中共当局有时候突然对藏人朝拜者和外国观光客关闭冈底斯山，但从来不做任何解释。据了解，今年的萨格达瓦期间，仍有10000多名藏人冒着危险去朝拜冈底斯山，大多数人是从西藏东部的康区和安都等地区来的。不管是藏人朝拜者还是外国观光人士，都只能沿当局所制定的并有公安人员监督的路线走。据有关观察人士和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强占西藏的中共历来把地处于尼泊尔、印度及新疆接壤的西藏阿里地区一直视为一块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并且最近几年中共当局的一些举动显示，北京很有可能在阿里地区正在建立强大的秘密军事基地和核武器基地。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维吾尔民族独立运动呼吁台湾吸取历史教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维吾尔民族独立运动发言人迪丽夏提昨天呼吁台湾朝野汲取维吾尔、西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教训，顶住岛内极统派的压力，否则不出若干年，台湾将成为维吾尔第二。迪丽夏提所指的历史教训是，凡是和中共达成的所谓自治、保留军队等协议的少数族群，最后都会丧失自治权，军队被瓦解，甚至连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自主权都会消失。他说，1949年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维吾尔，1955年新疆成为自治区，协议之一是保留维吾尔民族军，但到了1960年代初，维吾尔的军队就开始被分化解散，现在被论为自治，连维吾尔语言文化都难保。新疆维吾尔民族在20世纪曾2度成为独立国家，一次是1933年成立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但仅6月就被苏联瓦解。1945年成立东土耳其共和国，到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又以自治、保留军队等而告终。西藏也是同样的例子，都上当了，为什么台湾岛内有些同派就看不出来？他说， 海峡两岸的台湾和中国本来就是一边一国，这是亮晶晶的事实，有什么不能说的？根据联合国宪章，台湾2300万人民也有自决权，为什么实施联合国赋予的权利就会导向战争？迪里夏提认为，台湾若能顶住和中共统一的压力，对新疆内外2000多万维吾尔人和西藏等其他受破坏的少数民族将是很大的鼓舞，进而成为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典范。
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泰晤士报》昨天报道，中共在西藏大量破坏当地文化遗产，甚至在拉萨方圆5英里受到联合国文教组织公告保护的朝圣区内，也在加速进行拆除西藏的宫殿式建筑，改建成没有风格的广场，以方便控制藏人的示威。联合国文教组织为保护西藏文化已卯上北京政府。报道说，专家们指责中共为了强化对西藏的统治，而将拉萨市内许多古老具有历史价值的区域予以破坏，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许多拉萨古建筑被联合国文教组织认定为世界级文化古迹，因此理应受到保护。联合国文教组织计划派遣一个特别小组前往拉萨调查这些指控，这个小组的成员将包括国际古迹专家。联合国文教组织目前在等候北京的同意，让特别小组进入拉萨。报道引述另一些专家的话说，他们认为旧的拉萨正在消失，在受到联合国文教组织保护的拉萨朝圣区内，几乎有2/3的西藏传统式建筑已遭拆除，原有的天空线现在印上13层的中共公安局大楼。北京当局为了反击这些指控，发动了官方媒体，大肆宣传他在西藏的革新成就。另一方面，北京也在设法争取一些西方人士的帮助，针对 Richard Gere 等好莱坞影星批评中共压制西藏的言论进行反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耀仁亲中义的缘起赞。
真的我知，但是对于性空还有缘起的这种的学习还有这个认识呢，是慢慢的对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哎，觉得这好像很有理由，而且再怎么观察它都是有更深的内容隐藏在这个里面，而且每一次观察的时候呢，对内心的感受都不同。那假使我们能运用的话呢，对自己也有帮助，对他人也有帮助，对暂时来讲，哎，对这烦恼也有帮助，对未来来讲，对永远的断除烦恼也有帮助。那透过这样一个道理的认识呢，哎，觉得缘起性空应该是真的哦，宣说缘起性空的无上导师他们有无赖哦，于是呢升起这种皈依心，这也是有的。那这种的皈依量呢，就是比较坚固的。那还有另外一种的状况，也就是说，很了解上道理之后，那实践的去修行的时候，在走上整个一个道次第，慢慢的增长他的道次第功德的同时，他的内心的感受越强，因为内心的这种内心的质量以及内心对法的这种感受越强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皈依的心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坚固，那这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了。总而言之，皈依同样是皈依，但是皈依的量它有大小的不同，强弱的不同。佛法僧的这个升起次第而言，以这个教法来讲的话，那佛陀先诞生，那诞生之后呢成道，所以佛先有，成佛之后呢佛转法轮，因此后法宝。佛转法轮让弟子升起了道功德，先升起道功德，道地功德之后呢法存在了， 那由道地功德使众生啊，使这个友情呢，使这个弟子啊，那升起了灭地功德的时候，那具有灭地和道地两种功德的这个法宝呢，啊，在存在的同时，那具有这个法宝的这个普陀杰罗呢，我们就称为他为圣者，就是僧的意思了。所以以整个一个教法的升起次第而言，佛先有法，后有僧，是这样一个过程的。那以佛他本身而言，佛是由僧宝而来，那僧宝是由何而来呢？由法宝的基础而来的。所以首先先有这个法宝为基础，那之后再形成僧，那由僧的慢慢的这样去由道地的这种的增长，所以呢最后成为最究竟的佛不为。所以呢以个人的升起正量次第而言呢，法之后僧之后佛的，佛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成佛的，一开始就是佛绝对不是这一回事的。佛原本也是像我们一样是凡夫，那通过这样一个苦行或者还是这一种的修持学习，那慢慢成为佛陀的正的佛不为的。那皈依三宝的用意是因为佛说法，所以我们皈依佛。因为三宝也就是圣众的这个僧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榜样，因此我们皈依僧。那最主要的呢是皈依法宝。为什么呢？因为内续上我们升起了法宝之后才能让自己得到救护，所以能直接让我们得到救护的呢是我们将来要证得的这个法宝来救我们的。我们在嘴巴虽然可以这样去持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可以这样去持诵皈依了，但是呢最主要的皈依是内心所建立的这个皈依，也就是内心所升起的量，并不是一种外在的一种持诵而已，也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仪式或者行为等。那如何来建立我们内心的这种皈依之量呢？也就是皈依的因缘，假使聚合皈依的因越强的话，那所升起的皈依之量呢就会越坚固、越强大、越强烈。那皈依的因是什么呢？皈依的因就是畏惧和信心两者，畏惧和信心。那畏惧和信心最主要的内容呢，也就是说畏惧烦恼以及烦恼所带来的痛苦，畏惧烦恼的根源，因为由烦恼所带来的不自在、无自主我们了解这是痛苦之后而产生的一种畏惧。那什么叫信心呢？相信我们可以永恒的解脱远离这个烦恼以及烦恼的根本以及烦恼所带来的痛苦，有这样一个法宝，有实际上确实这是可以断除的。那断除这些痛苦以及痛苦的因缘呢的这个灭功德呢，我们称为叫灭道功德，我们称为叫法宝嘛，这是存在的。具有这最究竟的灭地和道地功德的呢是佛陀为我们说法。那如实的依法修行的这个僧宝呢，我们相信，那这个就是信心了。所以畏惧和信心两者越强烈的话，那所生的自然他所生的这个皈依量呢就会越强大，因为是由依赖因的缘故。那当然畏惧来讲的话可能是因为暂时或家庭上的不妥当啊，或者是自己生意上的问题啊，或者是个人身体的这种不适当，我们可能会去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也是一种信心啊。勉强来讲的话也不能说它不是信心，但是这种信心是下列的一种信心。那至于畏惧三恶道的痛苦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相信三宝的话，这虽然是好，但是最主要的呢也就是之前我们谈到所谓佛法。什么是佛法？真正的法是涅槃呢。那所以这时候的畏惧心就是要畏惧烦恼，畏惧烦恼的根源，他们所带来的痛苦，因此呢相信可以灭除烦恼，有这样一个灭地、有这样一个道地的功德，实际上它是存在的，假使我们努力精进修行的话，它是可以获得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钦中译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